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谷歌宣布中断与华为合作，将不再提供安卓系统等技术服务。加拿大人呼吁抵抗菜籽油田里的中国坦克。孟晚舟抱怨遭软禁行动受限，被指让两名在中国被囚的加拿大人情何以堪。台湾14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要求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阴影下到中共长征起点的纪念碑献花篮。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被囚禁1400多天，当局仍不让他会见律师和家人。特朗普访问日本与安倍举行峰会，将不发布共同声明。印度大选结束，出口民调显示总理莫迪渴望连任并扩大在议会的优势。乌克兰前校星泽伦斯基就任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强调首要任务是停战。法国计程车驾校和急救车司机游行堵塞巴黎交通，抗议政府改革。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谷歌周日5月19日宣布暂停与华为的合作，不再向华为手机提供安卓系统等服务。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与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进行商业交易，特别禁止与这些企业分享技术。此举被认为是针对华为和中兴公司的。华为手机很多都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不过谷歌停止向华为提供安卓系统和技术支持后，华为仍然可以使用之前谷歌的安卓系统和 Gmail 以及油管视频软件等产品，但今后将不能更新。法新社今天发自上海的电稿以童话还是木马为题，介绍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说华为是中国前军队技术人员任正非1987年在深圳成立的公司，当时仅用了5000美元。现在业务范围涵括170个国家，拥有19万名员工，2018年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法新社认为，美国忌惮华为的原因，一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中共党员及军队的背景，二是华为不透明的公司文化。华盛顿坚信，在中国如果没有北京当局的操控与参与，华为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所谓私人企业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规模。随着华为市场的扩大，华盛顿担心华为的网络被北京当局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尽管华为表示公司的股份属于全体员工，但美国学者鲍尔丁和卡拉克的研究表示，华为的股份并不属于员工，而属于一个边际模糊受到政府控制的工会。他们的结论是，华为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受到国家控制的企业。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1989年六四惨案30周年到来前夕，加拿大人对北京当局报复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被捕案卡住加拿大的菜籽油发起抵抗菜籽田里的中国坦克运动。请听法广驻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受1989年孤身阻挡中国军队坦克的孤胆英雄的启发，加拿大一家非政府组织近日发起抵抗油菜籽田里的中国坦克运动，呼吁加拿大人向中国驻加大使及驻各地总领事打电话和发送电子邮件，让加拿大油菜籽农民远离中美纠纷，以免在今年秋收后蒙受损失。加拿大非政府组织西装与靴子的创办人瑞克彼得森5月15号发起 去年与靴子旨在捍卫加拿大农业和能源领域蓝领的利益，在支持输油管道和反对环评革新法案的行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该机构3700名成员除向在加拿大的中国官员打电话和发电邮之外，还将联系所有与中国往来的加拿大贸易协会、文化团体、教育机构、体育组织和企业，敦促他们采取强烈和明确的立场支持加拿大油菜籽农民。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另据中央社今天发自多伦多的报道说，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抱怨在加拿大受软禁，行动不自由，马上有人把他的软禁条件和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人的处境相比较，指出孟晚舟在自己的豪宅中受软禁，而两名被中国拘禁的加拿大人在单人牢房中想找律师都不行。加拿大去年12月依据美国逮捕令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他被控共谋欺诈全球性银行，隐瞒华为与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公司的关系。孟晚舟被捕后，中国当局拘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他们在本月被以国家机密等罪名被捕。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加关系的伊文斯教授表示，孟女士和两名加拿大人被拘禁的条件不同，相当引人关注，两相比较可能气死加拿大人。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还表示，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无法接触律师或保释，每天早晨、中午、晚上被问话，牢房夜里不准关灯。台湾14个友邦在世卫组织提案要求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20号在日内瓦揭幕，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14个台湾友邦的提案，要求将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 WHA 列入议程。台湾外交部对于友邦无惧压力协助台湾的热忱表达诚挚的感谢。包括马绍尔群岛在内的14个台湾友邦分别向 WHO 干事长谭德赛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已经被 WHO 列入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议程补充项目。在写给谭德赛的信函中指出，台湾从2017年起就没有被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不仅损及台湾民众的健康权利，也造成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严重漏洞，更将危害全人类的健康。他们呼吁 WHO 应承认台湾人民与全球人民都应享有平等参与全球医疗体系的权利。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湾就是台湾，中国政府既未曾对台湾行使一日管辖权，就无权也无法在 WHO 代表台湾，只有台湾经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才能在 WHO 中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并为其健康负责。外交部呼吁 WHO 秘书处仔细聆听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强大声音，摒弃政治考量，及早接纳台湾完整无碍参与其各项会议机制及活动，才能确保全民健康覆盖、不遗漏任何人目标的早日实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5月20日下午率领刘鹤等一干高官在江西赣州向中国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献了一个大花篮。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正在江西考察调研，他20日下午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的于都县，向红军当年长征出发地点纪念碑献了一个花篮。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被囚禁1400多天，当局仍然不让他与妻子和家人会见。据中央社报道，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表示，今天5月20日他与亲友前往山西临沂监狱，狱方仍然以会见室装修为由不让他们见面。李文祖强烈怀疑自己的丈夫已经遭到酷刑。 特朗普访日与安倍举行峰会时将不发布共同声明，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经贸分歧大，日美首脑会谈将不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日程目前已基本敲定，作为5月1日继位的天皇会见的首位国宾，特朗普定于5月25日至28日携夫人梅拉尼亚访日，27日将举行日美首脑会谈。鉴于目前日美在贸易谈判中分歧很大，估计双方难以达成共识，日美在首脑会谈后将不发表联合声明。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作为国宾访日时，日美发表了写明美国关于在钓鱼岛上具有防卫义务的联合声明。2017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访美，与特朗普进行首次会谈时，也发表了有关钓鱼岛的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联合声明。今年4月2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会谈围绕日美贸易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特朗普称，与日本的贸易协定也许能在5月缔结，希望尽快缔结，但是今年夏天日本参议院选举在即，安倍难以在5月与特朗普缔结贸易协议。特朗普5月17日宣布，一些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印度立法大选经6个星期七阶段的投票在5月19日傍晚顺利的结束。出口民调显示总理莫迪可能继续连任并扩大在议会的多数党优势。印度市场今天5月20日应声上涨，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指出口民调的结果对莫迪政府来说也比近几周的预期来得更好。在开盘时，孟买证券交易所上涨近 2%。 据孟买经济学家告诉法新社，莫迪和其率领的政党联盟被视为支持商业和支持改革，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市场会在真正的选举结果公布之前上升。报道又说，竞选刚开跑的时候，外界猛批印度在莫迪的领导下就业增长乏力，农产品价格低迷。分析师和政要们预测选情会呈现焦灼，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席次料将增加，但莫迪以国家主义为基本要旨强力拉抬选情，在印巴紧张关系升高后将选举基调转为一场国家安全之争，并攻击他的主要竞选对手胡拉尔甘地对巴基斯坦的态度软弱。法新社引述了印度当地的几份出口民调预测，莫迪率领的国家民主联盟料在545席的下议院中赢得339到365席，而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联盟料拿下77到108席，远远落后。政党必须赢得272席才能执政，莫迪的联盟在2014年选举中拿下336席。出口民调显示，莫迪不仅巩固了他在北部印度教环带的基本盘，东部传统上的摇摆选区也倒向他。另据英国金融时报说，这场选举被认为是对莫迪领导能力的全民公投。
以上是记者夏荣的介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一位知情人士星期天告诉路透社，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已经暂停与华为的部分业务合作，除开放源代码授权的服务以外，所有软硬件转移和技术服务都遭到终止，这对于华为来说将是一次沉重打击。目前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封杀华为。分析指出，此举将首先威胁到华为在海外的智能手机业务，因其将立即失去访问谷歌以更新安卓操作系统的权限。华为新一代的安卓智能手机也将无法访问包括 Google Play Store、 Gmail 和 YouTube 在内的等热门应用。全球约有25亿台安卓系统的设备，在谷歌停止华为相关服务之前，华为就曾表示过，过去几年一直在制定应急计划，开发自己的技术，防止被禁用安卓系统。其中一些技术已经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中使用。另外，此举在中国市场的影响料将不大。谷歌很多移动应用在中国被禁用，用户使用腾讯和百度等公司提供的类似应用。华为轮值主席徐直军三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于美国企业料将采取报复行动不以为意。他说，无论如何，安卓社区都没有合法权利阻止任何公司使用其开放源代码的许可。据了解，Google Play 商店提供的 Gmail、 YouTube 和 Chrome 浏览器等谷歌流行应用将不再出现在未来的华为手机中，因为这些应用不具有开源许可证，若使用这些服务需要与谷歌签订商业协议。但 Google Play 商店的现有华为设备用户仍可以下载由谷歌提供的更新。消息人士表示， Gmail 等应用是通过 Google Play 商店更新的，而操作系统的更新通常由手机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会受到黑名单的影响。华为在欧洲业务也很可能受到冲击，因为在欧洲等地区，华为能否提供这些应用，对智能手机制造商维持竞争力来说非常关键。欧洲是华为的第二大市场。上周四，特朗普政府正式将华为列入一份贸易黑名单，并立即实施限制。如此一来，华为与美国企业做生意将变得极为困难。尽管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辩称美国禁令对华为的影响有限，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又出来还价，表示说正考虑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以避免现有网络运营和设备中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华为列入一份贸易黑名单，使该公司几乎不可能再与现有的客户从事商业活动。同一天，华为一位发言人称，公司的律师也正在研究黑名单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外界对华为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政府黑名单的影响还不清楚，其全球供应链正在评估影响。芯片专家质疑华为在没有美国的帮助情况下继续运营的能力。华为的严峻考验还不止如此，路透社又引述日经亚洲评论今天报道，德国芯片生产商英飞凌已经暂停向华为供货，这一迹象表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已经影响到该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供应链，但英飞凌暂未置评。日经亚洲评论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称，英飞凌是在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贸易名单之后做出该决定的。报道称，英飞凌本周将开会讨论情势并做出评估。 报道还说，目前不清楚英飞凌理清了相关的司法问题之后，是否会恢复与华为的业务往来。据悉，英飞凌每年向华为的销售额约为1亿美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利比特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距离欧洲议会选举一周之际，周一各大主要全国发行报纸的头版主题集中在欧洲及法国事务。解放报头版以左翼存亡行动为题，关注法国左翼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可能面临历史性的集体失利，获选不足10%甚至5%的悲观选情预期，让左翼候选人努力在最后一周争取支持。欧洲选举前夕，最新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RN 党领先法国执政共和前进党的候选人纳达利·罗阿奏接受《费加罗报》专访，阐述对此的应对抵御之策。他警告说，这一选举形势最大的风险在于将会削弱法国的声音。在极右阵营，奥地利极右派的副总理最新被爆出涉嫌通俄门丑闻黯然下台，动摇了志在必得的欧洲极右政党的势力。法国人道报将此作为头版主题，标题是欧洲极右政党，奥地利的暴露者。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头版则就本周末在米兰举行的欧洲12个民粹极右政党的领袖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警告民粹极右势力的新的国际化趋势。此外，各报普遍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从周一开始对处于植物人10年多的朗贝尔停止生命维持措施再次引发的民情争议。有关中国的报道，人大报在文化版继续刊载一篇对周四去世的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纪念文章，称他将艺术和文化融入建筑，是照亮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30年前的5月19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宣布戒严，向天安门广场派出军队，为6.4的血腥镇压开启了前奏。解放报世界版在此刊出报道，题为《天安门动荡30年之后》。记者阿赫诺·诺勒汉专访参与6.4此后流亡国外的中国学者，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蔡崇国。在2版篇幅的报道开篇，记者描述了巴黎和煦的春天里，在当菲后时候广场的一个咖啡馆里，蔡中国向记者描述了30年前另一个春天的生动记忆。你无法想象当时的热情，数百万人参与了这个特殊的时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有的自由时刻。西方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可以被动员起来，可以批评他们的领导人。蔡崇国这样回忆道，这就是火花，它点燃了这个哲学学者的激情。而当军队的坦克在6月3日到4日夜间粉碎了天安门运动之后，他被迫逃离祖国，这个日期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也因此产生了蔡崇国称为的中国人之间的深刻分歧。30年后，曾是中共模范党员的蔡崇国为中国目前对6.4的绝对禁忌感到悲伤。在这种普遍的压抑和健忘之中，他看到的是一个金钱和警棍控制社会的出现。他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更是一个疯狂的资本主义和一种新型的集权政权。他试图控制一切，辨识监控所有的人。蔡崇国说，1989年打破了中共镇压的禁忌。他说，我们看到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杀人，而在1989年之前，我们还坚信永远不会越过这条红线。报道随后回顾了在整整30年前的今天，中国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学生示威绝食运动，局势转向紧张。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要求年轻的学生们停止行动，并说了那句“我来得太晚了”，显示中共内部的分裂。在5月19日那天，电台播出了李鹏和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学生之间激烈的辩论。蔡崇国回忆了他 他对那段时间的见证。他当时为编辑一本关于文革和毛泽东历史的书籍，从武汉北上。在抵达北京时，他惊异地看到铁路沿线几十辆军车。他回顾了此后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景象，还有很多的人，军队停止了前进，而示威的人们，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堵在坦克的四周，和战士做着交流互动。这种奇特的日子持续四天之后，5月24日起，军队撤出了，但是一切都已发展得太远而无可挽回。蔡崇国说，我们当时认为我们赢得了一场胜利，设法制止了戒严，之后开始意识到大屠杀必将发生，因为邓小平不可能屈服于学生而丢掉面子，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直觉。报道随后介绍了1955年出生于武汉的蔡崇国如何从文革下乡的经历，逐渐开始转向思考政治，产生对毛主义的怀疑，到怀抱改变世界的梦想，参与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历程。此外，作为庆祝重新开馆活动之一，迪荣美术馆为目前生活在迪荣的中国著名画家闫培明举办个人画展，题为《哭泣的男人》。《费加罗报》文化版为此刊登了一篇对闫培明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王山的美国专栏。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此状态下，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的外国企业提供的电讯设备和服务。随后，美国商务部宣布把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管制名单。媒体形容特朗普的总统命令像是向中国投下一颗核弹，比早前宣布美国对全部5725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更加震撼。华为是一家以私营公司面目出现，其实是中共政府掌管的电讯公司。中共将其作为在高科技领域向全球渗透的先锋。电讯产业与其他产业如钢铁、机械、建筑、服装、食品等等不同，是具有高度政治含量的产业。特朗普下令美国封杀华为，不仅仅着眼于科技，更是着眼于政治。庞大的华为公司没有一件原创产品，他的手机、5G 网络等等，全是偷窃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得来。华为从成立之初便为中共对内监控国民和对外政治渗透服务。华为偷窃美国思科公司的技术，在中国建立网络防火墙。华为的手机自动屏蔽防火墙外的信息，并且把国人使用华为手机的音像信息传送到北京监控中心。这些年来，华为极力将其偷窃得来的 5G 网络技术以极低的价格向各国推销。哪个国家使用了华为的 5G 网络，那么这个国家的信息便将被北京掌握。华为和中共政府一样，无任何信用可言。他与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和做出的承诺，从协议签订和承诺做出的那一刻起便不打算实行。美国卖给华为的高科技产品，华为一转身便卖给受美国和西方国家核制裁的伊朗。加拿大政府因此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的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将其引渡到美国受审。华为深知自己声名狼藉，向欧洲国家推销 5G 时，信誓旦旦要与他们签订无间谍协议。一旦英国和德国使用了华为的 5G， 美首相和默克尔总理一举一动都尽在北京的掌握之中，这两位欧洲大妈就明白华为的无间谍协议是怎么回事了。华为手机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华为产品的零部件30%以上采购自美国。特朗普封杀华为的总统命令废除了华为的安卓系统， 切断了华为的零部件供应链，将使成千上万的华为手机用户和全球范围内使用华为移动网络的国家不得不抛弃华为。这对华为是灭顶之灾，却杜绝了华为对世界网络安全的危害。中共官媒对特朗普封杀华为的总统命令反应出奇强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远离理性的文章，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抗美援朝老电影，都毫不掩饰当局的气急败坏和全无应对之策。而美国的媒体则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总统命令开启了美中新冷战，中共政权对美国的侵害太深太久，共产主义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威胁甚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文明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美国与中共政权不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也不可能有什么双赢的局面，所以人们说美中必有一战。为了避免血与火的热战，开启美中双方的冷战，此其时矣。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冷战，最后以上个世纪末苏联败于美国发起的科技星球大战而结束。如今特朗普封杀华为，如同上个世纪的美苏星球大战，是科技之战，更是一场政治对决的新冷战。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谷歌中断与华为合作，将不再提供安卓系统等技术服务。加拿大人呼吁抵抗油菜籽田里的中国坦克。孟晚舟抱怨遭软禁行动受限，被指让两名在中国被囚的加拿大人情何以堪。台湾14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要求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习近平、刘鹤等高官到中共红军长征起点纪念碑献花篮。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被囚超过1400天，当局仍不让他的律师和家人见面。特朗普访日与安倍举行峰会，将不发布共同声明。印度大选结束，出口民调显示总理莫迪渴望连任并扩大在议会的优势。乌克兰前哨星泽伦斯基就职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强调首要任务是停战。法国计程车、校车、急救车司机抗议政府改革方案，举行蜗牛堵路行动，导致巴黎交通紊乱。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纽约时报报道，德意志银行反洗钱专家在2016年和2017年建议，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女婿库什纳的公司有关的多笔交易通报给联邦金融犯罪监管机关。报纸星期天引述五名德意志银行在职和前员工报道说，部分交易触发了旨在侦查非法活动的电脑系统警报，其中一些交易涉及到了特朗普现在已经废止的基金会。时任合规性审计人员针对特朗普和库什纳的公司交易往来整理出可疑活动报告，他们认为应该把报告呈交给美国财政部监督金融犯罪单位。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交易的性质，但至少有一部分是与海外实体或者个人之间的资金流动有关。他们说这些资金往来相当可疑。纽约时报星期天引述五名德意志银行的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话说，银行管理层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报告最终没有提交给政府。他们表示，不通报这些交易是因为洗钱法宽松，而银行主管拒绝通报是为了维系与大客户的关系。 德意志银行为特朗普和库什纳的多家公司提供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贷款。一名参与审计工作的德意志银行雇员说，他质疑银行的做法，结果去年被开除。纽约时报说，像特朗普或库什纳这样的房地产商会与包括非美国人在内的各方进行大笔全现金交易，其中任何一笔都足以导致反洗钱审查。这些员工表示，搁置与特朗普和库什纳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的决定，反映了德意志银行对反洗钱法律的马虎态度。更有匿名员工说，拒绝合理报告是银行管理层维护与大客户关系的手段之一。曾经审查过部分交易的德意志银行前反洗钱专家塔米·麦克法登，去年对德意志银行的作风表示了担忧，然后他的合同就被终止了。麦克法登之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过投诉。德意志银行、特朗普集团和库什纳公司都对此进行了辩解。德意志银行星期一的声明说，从来没有阻止调查人员将潜在的可疑活动上报。另外，有关为了消除涉及任何客户的问题而重新派任或是解雇任何人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特朗普集团发言人阿曼达·米勒则表示，他们对任何被标记的与德意志银行有关的交易毫不知情。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公司的发言人不仅声称，关于任何德意志银行与库什纳公司涉及洗钱的指控都是完全错误的，更指责《纽约时报》试图将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4月29号，特朗普对德意志银行以及金融企业 Capital One 提出诉讼，试图以此阻止美国国会众议院对这两家机构的传唤。诉状说，国会此举的目的是对特朗普进行诋毁，并且大肆窥探他个人财政状况。诉状说，此举的目的是要对特朗普造成政治损害，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没有其他理由。对于特朗普总统财务状况感兴趣的，并不只有美国国会。据报道，纽约检察机构已经迫使德意志银行交出了涉及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文件。今年三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要求德意志银行提供特朗普公司的借贷文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法新社援引知情者报道说，纽约州检察院已经接到了德意志银行提交的文件。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艾米主持的64/30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的89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八九民运史》的作者陈小雅女士。3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八九六四这个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依然没有得到平反，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有关的历史资料更是在中国遭到全面的封杀，民众也难以知道真相。但是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究员陈小雅女士用了她30年的心血，历尽包括解职在内的艰辛历程，经过多次修改完善，终于完成的130万字的历史研究巨著，可以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还给这段历史一个真相。下面就请听对陈小雅女士的专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八九民运史》，但是呢，书呢是从这个胡耀邦的去世这个开始，然后中间呢又讲述了从76年到89年的这个民主的进程，所以不仅仅只是八九的民运史，而是中国在文革之后到八九民运的这个整个历史。
我原来呢，也就是打算写一本《八九民运史》。我这本书呢，在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它的第一版，出了以后呢， 就是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理论界改革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苏绍智先生，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六四以后呢也是到美国去了，这样那他也是成为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他当时给我提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八九年这个事情啊，实际上还是前改革的十三年积累下来的矛盾，那个矛盾在这样一个偶然事件的激发下，也是因为矛盾的本身到了不可解决的情况下这样爆发了。如果你交代一下这个前面十年的历史，后面的这样就一以贯之，你看下来八九民运不可避免，八九民运中的各个人物的态度必然是这样的，你就必须要看前面的历史，你不看前面的历史你无法理解后面的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因此我就是在这个修订版前面加了两卷，就是讲这个八九民运的历史因由，讲这个胡耀邦他的这个生涯中间，他的这个人事关系、政治斗争留下来的这个政治派别的这个原因。因为八九年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历史进一步的激化和展开，所以就是写了前十三年吧。按你说就是毛泽东去世是1976年，但是一般就说是八九的前十年，算是改革的十年。
如果是从79年开始的话，就是79年到89年整整十年的时间。那其中呢，就是从79年开始，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呢开始的时候是支持的态度，然后呢总是在十年的时间里呢一松一紧。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简述一下这个过程呢？
就是从民主墙开始，可以说是民主墙时期其实就包含了一个民间竞争和朝野互动的这么样一种关系。因为在民主墙的那个之前吧，它有一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党内关于这个思想解放啊这个东西，所有的把那个文革十年以至于追溯到前十年，包括毛泽东的问题都提出来了。那么会上呢，它有一些东西传到民间，又诱发了民间的一种民主的思想的表达。民间的这个思想呢，不一定是从跟党内有关系，因为这个历史啊，要把它说清楚啊，那就是另外一本史，就是中国解冻史要说明的问题，是从1956-57，就那个时候大明大放。反右之前那一次大明大放，就是跟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就是受他的那个风的影响，在中国诱发了包括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的那些自由思想的那个表达，给执政党提意见，就是这样一些民间的东西和理论务虚会上面中共党内的要求改革的这样一个思想的结合，因此就是造成了这个民主墙时期的比较大的思想解放的一股潮流。这个潮流呢，就是从邓小平一直到民间的这个魏金生啊，这个中国人权呐、他们这样一系列，包括到大学里面的这些大学生自办刊物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办刊潮流。但是这个时期呢，就是被后来提出思想基本原则，被这个东西打断了，这样就是一个右一个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都是邓小平他的态度的转变。
您怎么看就是邓小平态度的不断的在转变？他是真的是为了中国的这个不要乱这个出发点出发呢，还是因为就是要控制他权力在共产党的手中，不愿意放权？
不要乱，不愿意放权，和他这个安抚这个保守派，这些东西都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一员领袖，他肯定是利益是一致的，就是在这个方面要由共产党主导，要走出毛泽东时代有所松动，这个东西既是一致的也是有度的，就是他们不可能用民间意愿来左右他们的政策。邓小平他本人呢，从他价值观来说他是实用主义者，从他的表现形式来说是机会主义者，可能这样描绘比较清楚一点。
您对胡耀邦的他的这个思想发展进程呢，有做了很长的这个描述哈。那么当时是不是就显出来了这个胡耀邦和邓小平他们在这个政治理念上还有对民主的这个态度上的区别呢？就从79年开始到85年这个过程。
胡耀邦呢，他的那个民主呢，他也不是我们 现在说的这个就是西方民主多元制衡，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方民主的这样一套概念，它就是说的党内民主，甚至于包括就像皇帝亲民呐，或者是倾听群众意见啦，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啊，作为共产党的工作为人民服务嘛哈。他追求的是这么一种民主，就是说他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方民主，但是呢仅此而已，他也跟邓小平的距离是相当的大的。邓小平就没有那么像胡耀邦那样把群众那么放在心上啊，当然他追求的是一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者是把经济搞上去，当然也会汇集整个社会，会汇集民众，但是呢他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形象，就是一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稳固不稳固，就是他有更多的那种价值追求在里头，就是不像胡耀邦那个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说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正因为邓小平跟胡耀邦他们又有相当大的共同点，因此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居然就放弃了讨论。哎，在会上提出这个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邓小平是说了一句话的，就是说这样提可不可以，大家讨不讨论。但是这个事情后来胡耀邦是主持这个会议的，就是他可以决定这个会议是开下去，是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就结束，结果他当时就决定结束了。为什么？就是这个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那个什么回程的那些上访的那些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众的这些问题全都提出来了，招架不住了。再加上那个东欧的是吧，东欧的那个事变，东欧不是也有几个起伏嘛，当时也是一波很大的这个，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居然就不讨论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胡耀邦他也有不彻底的一面，是吧？他也是执政党的一员，他也是执政党的领袖之一，因此他考虑问题他不会像民间的人考虑问题那么简单，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从民间的这个对民主的追求，还有高层和民间的互动，以及这个高层之间的领导人之间的博弈，可以看出呢，就是实际上当时有一个空间，因为高层他是在犹豫的，所以才会产生给一个八九这个民主运动造成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是的，就是因为党内他也是有改革派嘛，是吧？党内有改革派，而且虽然胡耀邦受挫了，那赵紫阳上来到底是众望所归嘛。当时不管怎么说，他也把胡耀邦的这一批的人马，虽然他在左派的压力下，有些人开除党籍啊，有些人那劝退啊，让他们出国啊怎么的，做给左派看，他也打了一些右派的人，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把他拢到了自己的这个旗帜下面。基本上大当时还是认为赵紫阳在台上的话，中国的改革会有一定的前景，中国的自由派呢也认为自己会有一定的空间，当时肯定是这样一个局面。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八九年的这个六四的这个运动呢，给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让这个运动呢突然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改革大潮，现在呢出现这种在政治上十分禁锢的这种局面，您自己有没有这种看法呢？
六四镇压了八九民运，这个造成了八九民运的中断，造成了整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这个中断，在意识形态啊各个方面就是大幅度的倒退，尤其近几年非常明显。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我其实就是说从这个历史发展来看呢，就邓小平跟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中苏历史上他不处在同一个阶段。如果要从阶段来说呢，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经历了30多年，那邓小平是紧接着毛泽东的，他没有中间那样一个社会生长、执政党腐化、全社会的那种失望的那样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说，邓不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他顶多成为赫鲁晓夫。那么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当赫鲁晓夫？那就是说，首先赫鲁晓夫在中国皮太臭了，再一个呢，就是文革。文革虽然毛泽东去世了，在全社会极度溃败 极度经济崩溃、极度形势恶劣的情况下，它结束了。但是有多少文革的因素压下来了，邓小平不知道。他如果当贺不晓的话，那重新他要进入，他们家文革是吃过苦，邓朴方在文革中间受伤成为残疾人，他害怕去触动这个东西，因此他当时取了一个社会最大的公约数，那就不管是文革的极左势力还是极右势力，大家先奔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把社会的经济搞上去，因此他选择了这个，他没有选择当贺鲁晓夫。他如果当贺鲁晓夫，他就会很短命，就会要弄下去。那么因此后来其实赵紫阳也是因为时间不够，他也当不成中国的贺鲁晓夫。中国说起来啊，这个进步时间是够快的，你看50年之内我们看见社会多大的变化，虽然现在有回潮，有很大的这个反复，但是实际上还是走得比较快的。但是一个社会它真的要变革的话，它一定要有积累，它一定要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就没有这个生长的过程，你哪怕是民主运动再轰轰烈烈，全世界看上去，哎呀，这影响那么遥远的苏东的这个变化，那人家是已经到了，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已经是成熟了，瓜熟蒂落了，人家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还不到，结果我们烧起来的这把火，我们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但是把别人的那个饭煮熟了。
听众朋友，八九民运史十卷版5月15号已经在华盛顿由公民社发行。就在公民力量举行的一个全球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原所长严家琪先生评论说，这本书是陈小雅女士30年生命的结晶。严家琪先生也强调，不要对恢复历史力量失去信念。感谢陈小雅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按照戛纳电影节的惯例，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在头天放映之后，第二天导演与演员将在记者会大厅回答媒体的提问。周日上午的记者会由于同阿兰德龙的会议同时举行，所以出席会议的人数大大少于预期，且大多数都是中文媒体的记者。主持会议者首先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想了解的问题。
首先向刁导提问，为何再次选择黑色电影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是因为您认为黑色电影是最好的载体，能够去探索并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吗？
的确是这样，黑色电影是一种很风格化的类型片，同时它有很强的戏剧性。那当你把戏剧性和风格化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拍出好看又有作者表达的一部电影。那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都给我们创作黑色电影提供了非常天然的土壤。
事实上，除了刁亦男之外，黑帮电影、警匪电影越来越受到中国导演的青睐。本台日前就此问题采访了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国电影的学者 Louisa Poydon-Dino。 Louisa 认为其中应该有很多个因素，首先侦探片在市场受欢迎而且容易理解，其次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征服市场是中国电影的一大目标。另外，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而且赤裸裸地描写现实的独立电影在中国似乎已很难赢得观众，再加上电影审查制度日益严厉，因此中国导演尝试着寻找一些可以让官方以及观众都能够接受的题材，例如爱情片、侦探片等等。
如果编剧成功，而且拍摄的有特色的话，还是一部有意思的影片。如果是一部好的侦探片，同时还能够鞭策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那就是一部成功的电影。记者会上向刁玉南导演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对方言的选择。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第二导演。我非常喜欢您的上一部电影，但是这一部电影呢，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因素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影片用的是武汉话，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些演员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武汉人，比如说那个胡歌也好，那个桂小姐也好，还有廖凡是好像什么地方的话都能够说。那么你们这些演员在讲地方话，不是你的本地话的时候，感不感觉到很难进入这个角色？觉不觉得自己是在真的是在演戏？还有一点，贾樟柯导演他说，这是因为有很多感情，很多很深层的感觉，只能用方言才能够表达出来。但是作为您刁导演，您也不是武汉人，武汉对您来说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不是？您的影片为什么要用武汉话来说？再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现在中国好多导演，从贾樟柯开始，连毕赣上次去年来的都用方言开始拍电影。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中国导演都喜欢用地方语言来拍电影，是不是为了跟普通话保持距离？我们知道最早用方言拍电影的是那个台湾的侯孝贤，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还是有一种就是跟这个官方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吧，可以这么说。我不知道您的影片里面有没有这种意思。
其实我们这个电影最开始是想在广东拍，因为我印象当中南方有很多有湖水的城市，所以我们先去了广东。这个电影前提是要有很多湖，然后这个湖最好能够和城中村有联系。那在广东没有发现这样的空间，我们就有一点点想去银川找，因为我印象里边银川也有湖和城市结合在一起。那么银川我们后来发现也不是特别理想，最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武汉是百湖之城，您知道吧？湖北是千湖之省，那么我们立刻就奔赴武汉，在武汉待了两天，就发现它的湖非常符合我们的影片的需要，于是我们决定在武汉拍，于是他们就要说武汉话。为什么说武汉话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群众演员，所有的非职业演员，所有的边边角角的有对白的这些，除了在座的其他的演员都是武汉人，那么如果他们都说武汉话，这几位说普通话的话，这个电影的调性会非常奇怪。所以我就要求我的演员必须努力的学武汉话，至少学得像个样子，跟我们所有的群众演员能够融为一体。同时他们通过学武汉话也可以找到进入角色的钥匙。所以说如果我们当时在广东拍的话，您今天可能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第72届戛纳电影节现场的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谷歌中断与华为合作，将不再提供安卓系统等技术服务。加拿大人呼吁抵抗油菜籽田里的中国坦克。孟晚舟抱怨遭软禁行动受限，被指让两名在中国被囚的加拿大人情何以堪。台湾14个友邦向世卫组织提案，要求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习近平、刘鹤等高官到中共红军长征起点纪念碑献花篮。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被囚超过1400天，当局仍不让他与律师和家人见面。 特朗普访日与安倍举行峰会，将不发布共同声明。印度大选结束，出口民调显示总理莫迪渴望连任并扩大在议会的优势。乌克兰前校星泽伦斯基就职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强调首要任务是停战。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葡萄牙语节目。
Diariamente acede à nossa programação em português para África Lusófona a partir das 16 horas TMG.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